各位主内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上午平安。那我今天上午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先引用王一牧师的一段陈思录，那作为这一次的专题分享的一个开始。这段陈思录呢，是出自他的宗教改革陈思录当中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路德这样写道，并非理解、阅读或者推理造就了神学家，而是生存、死亡和咒诅造就了神学家。就这样，路德失去了他的爱妻，加尔文夭折了他的长子。当女儿过世时，路德用双臂抱紧着孩子，当他下葬时，他说：“小甜心，我知道你会复活，并且像星星和太阳一样闪耀。但奇怪的是，我知道他安息了，并且一切都好，但我却如此哀伤。”然后呢，王牧给了这一段话一句相当尖锐而深刻的教牧的反思。他说，今日的改革宗教会，我以为最大的危机就是少了这么一点哀伤。各位，让我这样来回应。失去了基督教末世论视角的改革宗神学将无可避免地陷入理性主义的泥淖当中，自视正统的同时却又会死气沉沉。中国教会这20多年间呢，其实改革宗神学迅速的崛起，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一方面，它精准的表达和对教义的清晰的阐述，总是令人眼前一亮，对吧？甚至呢，会令许多一个过去的教会同工耳目一新，就好像久旱逢甘霖。因为那一场宗教改革所留下的伟大的遗产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塑造。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在理性上很快地接受了那些宝贵的真理。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可悲的是，我们对神学的认识或者我们这一代人对神学的第一印象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系统神学式的，那或者说是囫囵吞枣的一种的正确结论，那或者说呢，其实是有的时候难免一种意识形态的神学灌注。那以至于呢，今天许多教会提到我们所宝贵的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指向狭义的系统神学，对吧？那甚至对有些人来讲，就是指预定论或者叫加尔文五要义。那换言之呢，其实我们常常习惯用系统神学式的意识形态式的这一个理性主义方式的基要主义方式的这种的方式在学习神学，在理解神学或者在应用神学。因为我自己是改革宗神学的神学立场，所以呢不吝啬批评自我。换成通俗的话讲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容易显得傻大黑粗、钢铁直男癌、简单又粗暴。其中有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些年来越来越喜欢关注那些剥离了教牧现场处境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的教义的争辩，但是呢却极度的缺乏回应现实处境的许多紧急而迫切的议题。举个例子，我们喜欢聊500年前路德跟加尔文之间的细微的差异，我们喜欢聊长老会跟浸信会的区别，这个可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但是明天教会要不要挂上旗子，却被很多人故意的遗忘在了角落里，好像教会并不活在当代，而是活在500年前一样。那如此呢，教会就容易在一代人之后迅速的失去对福音的热忱，迅速的失去为主摆上的心智和不断的去 归正的福音的精神。因为我们习惯了拿起系统神学的意识形态的大棒一通灌输，对吧？但是我们几乎忘记了福音充满尖锐的、充满挑战的、充满安慰的，回应这个时代，回应人心，回应每一个处境，回应每一个偶像。但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又真又活的，教会需要将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在每一个时代处境、文化场景和人性的幽暗当中，学习用各样的智慧切中时代的要害，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把阻碍人认识福音的石头挪去，将人心意夺回。事实上，容我这样说，过去一些年王一牧师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却引起许多人的误解。那我有一些思考，我觉得呢，救恩论压过了教会论，通常是改革宗初学者的主要问题，对吧？那我认为呢，教会论压过了末世论，这是做了牧师十年之后的主要问题。十年之后，整间教会失去了末世论维度的思考。爱宴做得很好，小组关系很亲密，大家彼此相爱，然而却没有办法为主摆上，为主拼命，然后越来越内敛，越来越自我中心，死气沉沉，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各位，我为什么花了一点时间来呈现整个中国教会的这一个神学图景呢？那因为我认为说这是理性主义的倾向和末世论的缺失。今日中国教会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挑战，就是我们容易将十字架的道理和十字架的道路给割裂开来。那我发现这些年间呢，对中国教会而言，其实十字架越来越多的仅仅被归为系统神学当中救恩论议题的内容，但是与此同时，十字架也越来越快速的逃离了末世论的范畴。然而我们必须记得，其实在初代教会，在使徒那里，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救恩历史的事实，在使徒们的眼中，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其实在他们的眼中，首先十字架首先是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信从了这道的人，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十字架首先是一场搅乱天下的福音运动。意思是，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福音真理，我们承认它真的是，但是有的时候2000年之后，我们忘记了十字架还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让我这样来说好吧，那我觉得这些年来呢，中国教会对前者的强调，就对十字架的那个真理的强调，使得一代的传道人被装备起来，对不对？我们非常的感恩。但是这些年来呢，中国教会对后者的缺失，就是对那一个末世论的缺失、福音运动的缺失，却使得一代的教会软弱无力。事实上，个人生命的成长、教会信仰的复兴，必须同时的伴随着两件事：信得对，活得真。换成微米小药理问答，就是我们当信什么？当信什么？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对不对？我们当怎样活？当怎样活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这就是信得对，活得真。这两件事需要在我们的身上融会贯通，交相辉映，而不能南辕北辙，互不相干。问题是呢，这些年来我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场景，就是在后现代的这种思考的背景之下，其实道理跟道路是可以分开来谈的。那什么是世俗化呢？世俗化的意思就是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 你知道吗？这个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从来都是又真又活的，真指的他的道理，活指的他的道路。那这些年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我总是容易听到一些基督徒有类似的属灵的论调，并且甚嚣尘上。哦，你们肯定也听过哈，不要跟我谈那么多大道理，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信仰就是要活出来。哎，表面上这话说的还是蛮好的，对不对？表面上听起来还是挺属灵的，对吧？但你知道吗，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当你真告诉他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不来聚会了；当你真告诉他怎么活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活出来了。你看，先解构掉大道理，再对付活出来，这就是我们堕落的步骤。先丢弃十字架的道理，再抛弃十字架的道路，让真理与生命先成为两件不相干的事，甚至对很多人来讲成为互相对立的两件事。十字架在他那里被摔成了两半，十字架在他那里被一摔两半，并且是互相为敌的两半。那自20世纪以来，这100多年，这一个征战，无论是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还是在教会的建造中，从来都依然还是最大的敌人。用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所说的话，这就叫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十字架的信仰绝不仅仅只是关乎逻辑道理的，还是关乎生命道路的。将十字架的那一个道理和十字架的道路割裂开来，这是典型的将救恩论跟末世论割裂开来。但是失去了末世论视角下的救恩神学，将会越来越沦为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辨，或者是功利主义的成功神学。所以呢，你会发现只有在末世论视角下的信仰道路才能对抗世俗化的成功神学。坦白来讲啊，只有站在强烈的末世论的信仰的视角上来审视我们这个信仰，基督徒有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破除一个最深的误解。各位，你知道基督徒，大多数的基督徒对信仰有一个颠扑不破的固化的误解是什么吗？就是他们会认为说，信耶稣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其实信耶稣从来就不是为了让我们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的法门。但是可悲的是，这几乎成为今天许多人对信仰最深的误解。有信仰的人一定就婚姻家庭美满，工作顺心，遇见艰难有保障吗？我们的潜意识里常常这样认为，对不对？但我这样说，我要这样说，所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告诉你基督徒在今生在这个世界上100%一定会比非基督徒更成功、更美满、更优秀、更卓越的见证，一定都是虚假的。如果你不甘心的话，我还要告诉你，这不仅是虚假的，甚至是邪恶的。让我来解释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想法，这种自我中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不顾事实的虚假的盼望，在本质上是把信仰的目的和信仰的方向从永恒拉回到了今生。本来我们的信仰是永恒的，是指向新天新地的，我们把它拉到了地上。这会让人对信仰的寻求从关注永恒转头扎进关注这个世界，这会让人对信仰的关注从上帝的真理和旨意转头关注暂时的处境和自我中心的私欲。如果你觉得这段话说的太抽象，我来举一个例子好吧。海德堡要理问答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提问，对吧？他说， 在生与死之间，到底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事实上，这一个问题，这一问，向我们提出了人生最深刻、最终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安慰？你知道，活在这个世间，其实世界也在试图给我们，给这个问题提供各色的答案，对吧？这个世间提供的安慰就是，我们拥有多少，就有多少安慰。家庭美满，儿女双全，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功成名就，人人羡慕，这些都会有安慰。但是要理问答却说，我们唯一的安慰不是取决于我们拥有了这些。要理问答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取决于我们被谁拥有。在生与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世界一直以为拥有的太少是人生不满足的原因。世界的信仰就是透过不断的抓取这个世界，来安慰自己那个早已经千疮百孔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呢，我会说，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焦点也在于此，就是那些曾经透过哥哥他的十字架瞥了一眼永恒的人，却在接下来的30年的人生当中，依然无法自拔地陷落在30块钱的引诱上，挣扎着要不要去卖猪。于是我们总会在自己的人生中有另外一个要理问答的版本，我给它起名叫世俗版的要理问答。问，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呢？答，许多人都会这样回答。哎，各位，我挑战你，我们来对比一下自己会不会这样想，好不好？许多人都会这样回答，在生与死之中，我的人生属于非凡的人生，我信实的救主耶稣是我人生的帮助括号或作外挂，在主的加持之下，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他用自己的大能完全保守了我的一切，并且救赎我脱离一切的失败和痛苦，完全解决我人生的每一个问题。他保守我，让我的家庭、事业和儿女都平安、顺利和成功。他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蒙受一切的祝福和赏赐。因为我是他眼中的同人，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自己能多多蒙祝福，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各位，这是不是我们常常我们的要理问答的版本？几千年来，这一个要理问答的版本几乎构成了信仰堕落、灵性软弱、退后不跟随主、无法成长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要理问答的版本失去了末世论的视角，把信仰完全的一头扎进这个世界。那麦克霍顿牧师呢，非常尖锐地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代人啊，有一个牢固的假设，这个假设是什么呢？这个假设就是连上帝也是为我们的幸福而存在的，连上帝也是为我们的幸福而存在的。今天福音在很多的基督徒那里被改造成了对这个假设的强化，而不是对这个假设的打破。他们假设，或者说他们希望这个世界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的自由，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他们的平安而存在的。然而圣经末世论的视角却告诉我们，其实上帝和整个世界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我们才是为上帝而存在的，对不对？意思是，这两个版本的要理问答要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发起一场巨大的巅峰对决。其实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征战，也是一场持续千年的挣扎，同样这也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 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跟随主，或者无法全心全意的跟随主，容易停留在埃及，容易留恋埃及，不愿意出埃及。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都是世俗版本的那个要理问答在起作用。所以呢，十字架的道理跟十字架的道路是完全整合在一起，而不是互相割裂的。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十字架其实是以末世论的信仰维度来关注当下的教牧场景。为什么是以末世论的信仰维度来关注当下的教牧场景呢？这些年来我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基督徒，我知道各位传道人也常常容易遇见这样的基督徒，在他们听了一篇扎心的讲道之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满脸真诚地问你说，亲恩传道，我也想爱主，我也想热心，我也想服侍，无奈常常软弱做不到，怎么办呢？只能时不时地咬咬牙跺跺脚热心一把，然后三个月之后打回原形。他说我也很苦恼，怎么办呢？各位，我们要退一步说，这里面当然可以有很多门训的功夫、辅导的功夫、牧养的功夫要去做，对不对？但是那一天我想再多帮一帮他，我说，于是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在你的信仰里，上帝是不是最有能力的、最荣美的？你知道吗？他当时非常奇怪的瞪着大眼睛看着我说，当然是了，这还用问吗？我受洗班的课程已经学的就是这个呀，我上过受洗班的课程，我明白这个真理啊，我已经委身教会十年了， 你问我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之所以要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在你的信仰当中，上帝是整个宇宙最有能力、最荣美的，这件事其实仅仅存在于你的理性之中，仅仅存在于你受洗班的系统神学的那个知识结构里。但是其实在每一天教牧场景当中，在你每一天的工作、家庭、生活当中，远远不是这个答案。问题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几乎都千真万确地知道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却在生活当中义无反顾地照着错误的答案去生活。换言之呢，系统神学当中神是至高的，对他来讲并不足以解决他生命的这个问题，末世论眼光之下神是最高的，才能解决他生命当中的这一个问题。事实上，当我梳理我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当我观察周围的基督徒的信仰的时候，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虚假是如此的无法自拔，我们在系统神学的知识结构当中所明白的真理，就以为说我们配得上那些真理了，其实中间还有十万八千里的道路要去走。我们会在主日敬拜的，哎，各位，我们都是这样，对吧？我们会在主日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教会团契的时候，脱口而出一个正确答案，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要以你为中心，你是至高的，我们都会脱口而出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在家庭、工作、生活当中照着错误答案去生活、去行事、去为人。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承认吗？这个才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问题啊。我们会用一个正确的答案来消解掉我们信仰挣扎的功夫，转而转过头去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说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其实我们不是，至少在许多的事情上不是。所以呢，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末世论的这一个维度之下，十字架的信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巴比伦的时代场景、人心的偶像、世间的艰难，一直都构成了教会跟这个世界最大的张力和冲突。我们不能装外宾呀，我们 真知道这个冲突，我们不能装睡啊。末世论的信仰维度是关注教牧现场的背后动力。让我说的难听一点，好吧，若是看不到这一点，其实就是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可惜的是，今天的中国教会充斥着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的牧者和教会。让我说的难听一点，于是乎我们几乎天然的会灵巧像死，却无论怎么努力也学不会驯良像鸽子。我们几乎不愿为信仰的缘故受哪怕一丁点的痛苦和损失，却依然可以坐在会堂里挂上旗子，然后安慰自己说我们的信仰是内在的，跟这些外在的形式无关。请告诉我，这到底是灵巧像蛇还是毒蛇的种类？更有甚者，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那一份良心不安，开始费尽心机证明自己的灵巧是更属灵的、更智慧的、更爱主的。于是自找苦吃的牧师和长老自然就成了凭着人的血气，自然就是追求世上的公义，自然就偏离了福音焦点，甚至顺带还连累了中国教会，对吧？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在会堂里挂上了旗子的传道人如此的评价同工们。但是我要说，一个厌弃了十字架的世代，其实都是在厌弃主。他厌弃的不是他的弟兄，他厌弃的是那一位背十字架走哥哥他带荆棘冠冕的主。哦，还有那些不问东西岁月静好田园牧歌的中华田园基督徒，周围洪水滔天硝烟沁人心脾，自己居然可以依然岁月静好，世界一片光明。他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看似单纯的问你说，为什么自己不能好好的信耶稣，单单与主亲近，不理睬别的？为什么不能活在当下，心怀感恩，怀抱善意，做最美的自己？为什么非要对这个世界苦大仇深，说那些给人添堵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说话的人要么是真傻，要么是真坏。我有理由相信他更多的时候是真坏，因为在这种的思维模式之下，他绝不可能撇下凡百事物单单跟随主，他只会越来越多的陷入到贪恋自己的泥淖当中。王一牧师说，在这些年间呢，只有两种受苦，要么是为义受苦，要么是为罪受苦。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来不受苦几乎成为整个时代最高的追求目标。于是乎时代的弊病流传的越来越广，对吧？人们的灵性出奇的越来越一致，我们几乎不再愿意为信仰的缘故遭受哪怕极微小的痛苦与损失，但是每一天却为着今生的各样的利益满足和私欲绞尽脑汁，将信仰丢进人们看不见的角落里，好让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问题是，我们的舒适满足和利益一旦成为绝不可妥协的事物，那么上帝和他的真理就绝不会被坚持。各位，这不是一个具体的罪，请注意，这是整个生命状态的问题，这是整个根基的扭曲和偏离，这是整个信仰体系错了，这不是救恩论的错误，这是末世论的错误。他说他都信，他说他一切的真理他都明白，他就是没有办法跟随主。因为使徒保罗说，这就是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己的肚腹为神，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各位，可悲的是，如此行事为人其实并非是一些基督徒的个别状态，甚至我比较悲观地认为说，这是整个时代的基本状态。 所以让我这样说，末世论的信仰维度其实是投身于一场福音运动的关键。因为新约的使徒们非常敏锐的发现，他们发现了一件事，他们非常敏锐的发现末世论的维度，就是基督第一次来与他第二次来之间极其重要的一个信仰维度。因为在这末世，教会存在于地上传扬福音见证主名的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就是与受苦的基督联合。各位，与受苦的基督联合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自虐喜欢受苦，乃是因为教会必须看见未来的荣耀大过现今的苦楚，看不见这一点，我们就容易乱花渐欲迷人眼。让末世论的视角帮助我们看见投身于这一场福音运动的关键，就是再一次的聚焦福音的事实和再一次的聚焦福音当中的盼望。事实上，十字架是一场千年的福音运动，这一场千年的福音运动的关键就是2000年前的十字架已经发生了，对不对？这是一场福音的事实啊，我们要聚焦这个事实，并且我们的十字架的这一场千年的福音运动，我们的人生不是向着今生70-80年的，我们的人生是向着永恒而去的。意思就是在今天努力的活出千年以后的人生样式，这个就是福音的盼望啊。你只有聚焦这样的福音的事实和这样的福音的盼望，你才会发现十字架的千年的挣扎和福音运动对21世纪的我们而言，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就依然的是如此的尖锐和不可避免。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在今天就活出未来的样式其实不容易，对不对？并不容易，因为他把我们信仰中那种末世论的征战状态的无可避免的冲突给凸显出来了。在这种凸显当中，现代的人就会以你为怪。那王牧举过一个例子哈，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他说比如说，如果你穿越回宋朝1000年前的宋朝，手里拿着一部 iPhone 最新的 iPhone 手机，请问宋朝人会觉得你很酷吗？他们会无比的羡慕尊重你吗？他们会觉得你真先进，远超了时代吗？不会的，对不对？他们会以为你是一个怪人。那他们为什么会以为你是一个怪人？邻居大概会嘲笑你，你看整天拿个铁盒盒，看起来还很爱惜的样子，还风言风语，见人就说这个东西是高科技，可以和很遥远的距离的人说话，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把你看的东西拍下来。请问你说这样的话，宋朝人压根就听不懂，对不对？于是喜欢抬杠的村头王二毛一脸这个鄙视的告诉你说，说这些有什么用，有本事给我们演示一遍吗？你只能一脸沮丧的说，哎，可惜现在找不到充电的地方。请问你所说的这一个21世纪的人而言，这一个对 iPhone 手机的描述的简单的事实，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对吧？当时的世人怎么会看你？宋朝人怎么看你？他们会说根本就是个疯子、傻瓜、神经病、不正常，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让我这样说好吧，就像是一个拿了 iPhone 手机回到了宋朝的人。你不会被尊重的，你不会被人家羡慕的，你只会被人家嘲笑的。但是我要勉励大家，千万不要因着他们的无知，请注意，他们是无知，对不对？他们不认识乔布斯啊，千万不要因着他们的知识的缺陷、愚昧和有限而灰心失望。因为终有一天，千年之后终将证明你是对的。各位，在本质上基督徒都是从永恒穿越到今生的人， 我们逢人就说，哎，你知道吗？有一位圣洁荣耀的上帝。我们逢人就说，有一个不朽的救恩啊，有天堂，有地狱，有永生的荣耀，还有一个新天新地。哎，各位，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当你这样去生活的时候，你不会被尊重的，人家不会羡慕你的，人家只会嘲笑你，对不对？你的同学、朋友、亲戚、同事喜欢抬杠，一脸鄙视，一脸鄙夷的告诉你，问你说，光说有什么用？有本事让你的上帝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吗？你让他出来给我看一看，我就信。于是你只能一脸沮丧地说，只不过我现在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只不过主来的日子现在还不是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千年以后你终将会找到充电的地方，千年以后只要带着他的众天使天君踏着七彩祥云而来，全地的人都要看见，喜欢抬杠的村头王二毛也要看见。所以十字架这场千年的福音运动也必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对我们的生命发出决绝的不可妥协的呼召。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十字架福音视角下的生命的选择。你知道当代的基督徒或者说当代人呢，常常容易对耶稣的身份有许多的误解。那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他是一位宗教家，一位哲学家，一位道德典范，一位慈善家。或者说当代人来到教会通常是想寻求帮助的，对不对？希望耶稣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疾病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或者说很多人其实会无形当中把耶稣当成一位心灵导师，或者是一位婚姻专家，或者是青少年问题辅导者。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永远不可回避，就是如果耶稣真的他的身份主要是一位心灵导师、婚姻专家、问题辅导者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一出生希律王就要杀死他呢？希律王为什么要杀死一个心灵导师、婚姻专家、青少年问题的专家、慈善家呢？各位，从某个角度来讲，心灵导师、婚姻专家、问题专家永远都会受这个世界欢迎的呀。但是那一位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米赛亚才会被希律王猜忌，才会被希律王谋害，才会被希律王谋杀，对不对？很可悲的是，你发现当代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识几乎连希律王都不如。所以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耶稣降生面临了最大的挑战，或者说福音跟这个世界最大的尖锐的冲突被我们给抹杀了。当代这种世俗化的理解福音的方式根本无法解释，也解释不了希律王为什么非要杀死他，解释不了就说明我们在根本上对他的身份的认知有偏离。那我记得王牧在马太福音的正道当中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他说呢，当年东方博士跋山涉水来敬拜耶稣，对吧？希律王千方百计要谋害耶稣，对吧？他说呢，可悲的是当代人几乎站在了东方博士和大希律王之间，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既不是来敬拜他的，我们也不是来杀死他的，我们是来表扬他的。我们表扬一下耶稣，我们觉得耶稣还是不错的，哎，有信仰嘛，还是很好的啊，有信仰嘛，这个有信仰的人都不错。但是你知道，对中国人来说，但是通常但是后面的内容都是重点，对吧？有信仰不错，但是不要信得太迷嘛。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信仰很好，但是还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走在了东方博士和西律王之间，就是在敬拜他和杀死他中间，想要趟出第三条道路来。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究竟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对耶稣的态度上究竟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如果你真实的认识了他的身份之后，要么敬拜他，要么弃绝他，其实压根儿就没有第三条道路。因为我们的人生只有两条路，凡听见福音的人都必须选边站。选边站其实就是末世论的思维。请问当耶稣宣告自己是王、是主、是神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选择？C.S. 路易斯这样说哈，他说只有两种情况，你剩下什么选择呢？他说只剩两种选择，要么你觉得他就是疯癫的、胡言乱语、疯子、一文不值，对吧？疯人就会这样说嘛。但路易斯说，要么他就是神圣超绝、超乎一切、无与伦比。你只有这两个选择，其实压根就没有第三种选择。他要么是伟大到独一无二，要么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各位，你不能表扬他，你不能仅仅表扬他，说他是伟人、道德家、慈善家、宗教家，不不不，这是表扬。你不能说他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他是比较好的，不不不，比较好的耶稣还不是真正的耶稣，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想象。那赖特呢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呢，基督教的信仰要么是把真实的世界全然的给揭露出来，要么它仅仅是一个无稽之谈而已。他说基督要么是神圣超绝、超乎一切，要么就是疯子、胡言乱语、一文不值。赖特也是这样说，对吧？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以上 两者任何一个说法，于是我们无奈地活在两者之间的肤浅的世界当中。各位，最悲哀的是我们两个都不选，我们选一个中间路线，但是其实压根就没有中间路线，中间路线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一条根本就不存在的道路。而这一切的挑战对我们来讲，就是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两条路，上帝说二选一，选吧。二选一就是末世论的思维模式，只有两条路，二选一，生死祸福，义不义，灭亡得救，与神家里的人与神为敌，二选一。所以你知道过去很多年王牧说了很多看似决绝的话，会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对不对？他会看起来说的非常的绝对，甚至非常的刺激，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符合神学吗？我要告诉你，这个非常的符合神学，因为王牧带着强烈的末世论、强烈的末世感对着这个时代说话。那些死气沉沉、贪爱今生、不再带着强烈末世感说话的人，就觉得他说的太绝对了，就觉得他说的太决绝了，就接受不了。王牧曾经说，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富而且贵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你知道这句话一定羞辱了那些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富而且贵的人。为什么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富而且贵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你居然可以富而且贵，你居然能够混得风生水起，那就几乎一定意味着你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义啊，几乎就一定意味着你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呀。只不过有的时候这些不义被我们隐藏得太好了，连自己都没有发现，或者说是故意看不见。你知道两千年前面对富而且贵的马太，面对富而且贵的撒该，面对富而且贵的尼哥底母，主的话如同天上的大锤一样锤进他们的心中。于是他们在各自的境遇当中离开了睡桌，爬下了桑树， 直面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各位，这2000年来教会主要的软弱就在于那些已经富而且贵的人们开始丢弃基督门徒的身份，重新回到了税桌。那些已经富而且贵的人们不再愿意继续的为信仰受苦，开始讹诈别人。那些已经富而且贵的人们开始千方百计的隐藏门徒的身份，绝不敢在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今夜人子在大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教会却再三寻思如何甩掉头上荆棘编织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而投身于这场福音运动的还不是我们，乃是我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那个逾越节的清晨，我们也承认彼得可能也像我们一样既绝望又害怕，于是他接连三次不认主。那天主转过身来望了彼得一眼，然后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走上了哥哥塔。于是那天彼得出去抱头痛哭。我以为今日的中国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不再像彼得一样出去抱头痛哭。主啊，你今日在中国的教会还远远没有随主到克西马尼，随主到骷髅之地呢。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不认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丢弃了你的十字架。主啊，求你转过身来看我们一眼，好使我们弯下腰去捡起那座早已被我们丢弃的十字架，好使我们出去抱头痛哭，好使我们在巴比伦城里想起那座古老的十字架。主，因为你曾对门徒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啊，这话曾2000年来曾让多少人转身离去，又让多少的人至死尽忠。主啊，愿你的受苦的荣耀在我们这群软弱卑微的人身上彰显，免得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赤身露体无言以对。主啊，那座死于哥哥塔的十字架用了2000年的时间经过我们，这天下人间如今正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力量和智慧，使我们跟随你不跟随自己，好使我们在巴比伦追想西安，在世间等候天国，在今生盼望永恒。因为我们所投身的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感谢主。